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失语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八集。师傅凑过来，强光手电把剥离了骨膜的颅骨照得雪白，同时也把尸体颅骨骨折凹陷的中央一处隐约的蓝色痕迹都照得清清楚楚。
这是什么？
我用止血钳指着那一处蓝色痕迹。
怎么会有蓝色的东西呢？衣服被烧焦了，不可能是衣服的残渣呀。
师傅拿过颅盖骨仔细地看着，又查看死者的衣服有没有蓝色的东西。
会不会是你剥离骨膜的时候污染了？
不会啊。
我拿着止血钳指了指其他几处骨折凹陷的地方，一共有七处凹陷性骨折，五处都有蓝色痕迹。师傅又仔细地看了看其他几处凹陷性骨折的地方，皱起了眉头。
而且刚才我试了一下，
我用止血钳的尖端轻轻地擦拭着骨折中心的蓝色痕迹，
轻擦是擦不掉的，应该是压陷到了骨质里。
师傅点了点头，他说道，
这里出现蓝色的痕迹确实比较奇怪，你有什么看法？
蓝色的物质片状，附着能力强，我认为这应该是油漆之类的东西。
我重新仔细看了看，继续说道，能够被压嵌到骨质里，应该是用钝器将油漆压嵌进去的。结合几名死者都是被钝物打击头部导致死亡的，所以说根据这个蓝色的物质，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凶器外表涂有蓝色油漆，凶器击打颅骨将凶器上的蓝色油漆压嵌到了颅骨骨质里。
师傅沉思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你的这个发现应该是我们今晚最大的收获。
看到师傅的眉宇之间洋溢着喜悦，我知道他的这句话是对我今晚工作的最大肯定。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把尸体身上的切口裂口全部缝合，我们这才脱了解剖服，洗了手，结束了晚上的工作。我抬头看了看表，居然已经五点钟了，寒风之中我们的双脚都已经冻得麻木。我搓着手，拼命地跺着脚，希望能够促进手足末梢的血液循环。站在一旁的痕检员麻利地收起录像机，显然是对我们的磨磨蹭蹭有些不满。他耸着肩膀，跺着脚，打着哈欠。
这省厅领导就是敬业，尸体都烧成这个样子，你们还这么认真地缝合，有意义吗？又开不了追悼会。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反感，我皱起眉头说道，死者也是有尊严的。这次我抢在师父的前面说出了这句话。师父微笑着点点头，算是对我这句话以及这一夜的出色表现和重大发现表示认可。
那现在怎么办啊？
痕检员挠了挠头，他显然是被我的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好意思。
还能怎么办？睡觉去吧。法医是人，也不是神呢，得睡觉。你们回去休息吧，参加九点的专案会。
师父打了个哈欠。法医是人不是神，但是却干着神才干的事儿。我的心里不高兴地想着，睡三四个小时啊，那还不如不睡呢。想归想，但是我知道师父的脾气，对于案件他绝对是一丝不苟，专案会对法医也同样重要，只有通过专案会上的交流才能让法医了解刑警们侦查到的情况，让检察员们了解法医的推论，只有充分的沟通才能保证快速准确的破案。所以我也没说话，默默地坐上车。一上车，困意就弥漫了整辆车。师父 在我之前响起了鼾声。我回到宾馆简单冲个澡，就沉沉地睡去了。疲劳工作后不到4个小时的短暂睡眠是最让人难受的，尤其是被门铃唤醒的那一刻，我感觉有千百只大手把我摁在了床上。我没有睡好，因为梦里全部都是那蓝色的钝器，像放电影一样飘过。可惜啊，梦，那就是梦。醒来想想，我还是不知道那件应该是什么样的工具。既能够舞动用力，又能够一招致命。关键是这么顺手的工具，很少有蓝色的。
走吧，去参加专案会。
师傅看着我洗漱完毕，催促道。专案会上烟雾缭绕，刑警们显然是连4个小时的睡眠都没有，一个个眼圈发黑，眼睛发肿。刑警们就是这样，知道吸烟不好，但是经常熬夜，只能通过香烟来提神支撑。他们都是这样，消磨自己的青春和健康，来打击犯人，保护人民，有的时候还要遭受各种非议。虽然还没有确定是否是一起命案，但毕竟是3条人命，整整一夜侦查员们都是按照命案来进行侦查的。因为老夏的家是独门独户，家里所有人都被灭口，所以经过一夜的侦查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目击者也是仅仅知道起火时间是下午5点钟左右。对于老夏家的矛盾，情仇的调查也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村民们都反映，老夏为人忠厚，儿女又在外打工，并没有查出明显的矛盾关系，所以调查工作目前已经陷入到了僵局。当师傅说已经通过尸检确定这是一起命案的时候，检察员们并没有太多的讶异。显然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师傅说道，3名死者都是被钝器打击头部的，老夏是被打击头部致死，小孩应该是被打击头部致昏以后烧死的，助燃物是汽油。显然师傅就接到了理化实验室的电话，通过检验确定凶手携带了汽油用于助燃，
所以凶手应该是一个可以轻而易举获取汽油的人。
这个分析显然没有引起专案组的兴趣。县局局长说道，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指导思想啊？
师傅摇了摇头。我非常诧异为什么师傅没有把我们的重大发现公布于众。局长的眼神里充满了失望，看来他原本对省厅的刑侦专家抱有很大的期望。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他仍然希望师傅能够给专案组指点迷津。师傅笑着说道，
下一步让你的兵多休息，让大家休息吧，看一个一个累的啊，身体是自己的，要以人为本呢。
师傅这个工作狂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连我都觉得诧异。师傅接着说道，
休息一下，我们下午再碰头，我还没想好，我呢还得去现场看看。
还看现场啊？我拿起茶杯喝了口茶，此刻我非常的困，我只想念我的枕头。专案会散会了，侦查员们都回去睡觉了，而我则非常不情愿地和师傅来到了现场。现场仍然被警戒带围着，为了防止万一，县局还派出了民警在警戒带外看守。看着被冻得发抖的值班民警，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啊，一定要早点破案，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也让民警们少受点苦。师傅揉了揉痛红的双眼，转身对旁边的痕检员说道，
你在外围看看，我进去看看起火点。哦，给我准备一个筛子。
我明白师傅的意思是让我去寻找蓝色钝器，而他去清理起火点的灰烬，看看有没有更深一步的发现。 按照师傅的安排，我一个人围着现场的周围搜索，脑子里边只有蓝色的钝器。走了个把小时，我的眼睛被远处草丛中的一片反光刺了一下，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反射面闪闪的亮着蓝光，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发了疯似的向蓝光处跑去，边跑边戴上纱布手套。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反光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那是一个蓝色的打气筒。这片草丛离现场大概有2公里，旁边是一条居民平时拉板车走的小路，路上比较窄，汽车肯定开不进来，但是自行车摩托车肯定没问题。打气筒看上去有80%，还不到报废的程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找到这么一个打气筒，我暗暗高兴。这是凶器的可能已经非常大了。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打气筒看，这个打气筒比我们常见的型号要粗大一些，一般是用来给摩托车打气的。它的外表已经被露水打湿，底座涂了蓝色的油漆，有几处油漆已经皲裂脱落，露出了黑灰色的底色。底座的周围可以清晰地看到几处红黄色的附着物，我知道那一定是血迹。虽然我一开始就抱着发现凶器的心理来准备的，但是没想到会是这么大的打气筒，随身携带的物证袋尺寸显然不够，我只好用两个比较小的物证袋分别套住打气筒的两头，保护上边的原始痕迹。因为一头是着力点，可以判定这是否真的就是凶器，另一头则是抓握点，可能会找到认定凶手的证据。我就这么拿着打气筒一路向现场小跑而去，心里却充满了欣喜，我真的发现凶器了。一到现场外边，我就大声地喊起了师傅。一会儿师傅戴着头套口罩走了出来，满脸笑意。他说，让我猜猜你是找到凶器了吗？我使劲地点了点头，满脸的兴奋，而师傅则神秘兮兮地举起了戴着手套的右手，说道，师徒同心，其利断金，你看看，我也有发现。师傅手心里攥着几个塑料片，看起来已经被烧得不完整了。这是什么呀？我走近仔细地看了看这几片不起眼的塑料碎片。师傅发现的可不如我这个啊。师傅看着我得意洋洋的样子，说道，
别太自负啊，你仔细看看这几片塑料片，这是我从起火点的灰烬里边筛出来的。
原来师傅真的用了几乎一上午的时间，把现场中心的灰烬慢慢地筛了一遍，从中发现了这几片让师傅欣喜的塑料片。这是几片红色的硬质塑料片，我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用的线索。于是我抬起头看师傅，师傅正微笑地看着我，
怎么，没有发现这其中的奥妙吗？
我又低头看了看，茫然地摇了摇头。师傅说道，
怎么，小的时候没玩过拼图游戏吗？
我依旧十分的迷茫，就算能把这些拼图凑在一起，那又能说明什么呢？虽然心里这样想，但是我嘴上并不服输，
我可是拼图高手。
不一会儿，我把烧碎的塑料片拼了一个大概，松松散散地摆在地上。这个时候，师傅递给我一个放大镜，我接过来仔细地观察地面上的塑料碎片，发现上面隐隐约约的有几个凸起的汉字，但是大部分已经被烧毁，很难辨认。我抬头看了眼师傅，说道，
没觉得有什么好线索啊。
师傅蹲了下来，用放大镜照着其中几块碎片的拼接处，说道，
别的字可能认不出来，但是这两个字
应该认得出来吧。我低头仔细观察师傅放大镜中央的位置，果然有两个小字依稀可辨，这两个字是盆叶。我挠了挠脑袋，是某某盆叶。我早就想到了，既然是起火点，那最大的可能是装汽油的容器，这不算什么好发现吧。
我也知道那是装汽油的容器灰烬，但是你见过拿盆装汽油焚尸的吗？
师父神秘地笑了笑。原来师父发现的是这个，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盛装助燃剂的工具。我陷入到了沉思之中，但是这个能说明什么呢？师父知道我还是没有头绪，他指了指我手上的打气筒，提示我说道，对于你发现的这个凶器有什么想法吗？师父的话把我从沉思之中给拉了回来。我是这样想的，这不同于一般的打气筒，这应该是给摩托车打气的那种，而且我发现打气筒的地方是一条小路，旁边是山路，骑自行车经过的可能性不大，只可能是徒步或者骑摩托车。对，非常好，难道凶手徒步端着一盆汽油来焚尸吗？师父用调侃的语气问我，那会不会是死者家里边的汽油桶啊？
这种可能性我也想过，我也查看过，死者家没有用得着汽油的工具，没有常备汽油的必要。
那我知道了，您是说凶手是驾驶着摩托车来到现场的？
对，没错，这是其一。其二，这起杀人事件应该是一起激情杀人事件。你想想，如果是预谋杀人的话，可以用桶来带汽油，方便携带，方便泼洒，而该案是用盆装汽油，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凶手杀人之后就地取材，拿了一个盆，用盆接了摩托车内的汽油，然后焚尸的。
我点了点头，觉得师父分析得非常有道理。师父接着说道，
小孩子的头部损伤虽然能够致昏，但是并没有死，这更加印证了凶手是仓促杀人焚尸。
我回头想了想，突然不是非常理解师父的意思。师父，咱绕了一大圈，感情就分析出了一个激情杀人呢？
师父笑了笑，是啊，但是我觉得呀，这非常重要，在死者的家中激情杀人，这说明什么呢？
熟人作案。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激情杀人不见得是熟人作案，但是在死者家中激情杀人，这通常就是熟人作案。
可是仅仅依据一个盆就判断是熟人作案，总感觉依据不是特别充分啊。
虽然法医工作有很多时候都需要推理，有的时候我们戏称自己的工作就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但是我们每一次推理都有充分的依据，如果没有依据的瞎猜，那失败率会相当的高。对于师父的这个推断，我还是心存顾虑的。
当然不可能仅仅的根据这一点。
师父一边说着一边招呼我向现场走去，
我呀还有两个依据。
走到了现场的厨房，师父指着灶台，
锅里边有一锅面条，桌上有四个碗，这是反常现象，家里边就三个人，按照道理来说拿出三个碗就够用，因此多的这个碗肯定就是用来招呼熟人的。
那如果仅仅是认识关系不熟悉的人或者路过的人不可以吗？
调查情况很清楚，老夏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如果不熟悉的话晚餐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认为凶手是经常来老夏家吃饭的人。
我点头表示认可。那第二个依据呢？
法医秦明系列失语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